近日，两名中国年轻女教师、上海震旦学院讲师宋更一和湖南湘西永顺县乡村小学语文教师李甜甜因发表言论而遭受当局严厉处置，引起海内外支持者密切关注。特别是怀孕数月的李甜甜，因为公开声援宋更一的微博文章而被地方当局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而引起强烈公愤。有评论称，不是女教师病了，而是社会病了。有网友为此发起联署声援行动，要求立即释放因发表批评言论而被精神病的准妈妈李甜甜。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女教师宋更一上周在课堂就1937年侵华日军造成的南京惨案等相关问题发表评论，被学生偷拍视频曝光后遭校方开除，此事件立即引爆了舆论。在众多以爱国者自居的中国大陆网民和主要来自海外的声援者中间激起强烈反弹，双方各执一词。中国一些主要官媒发文谴责这名因课堂言论而遭开除的青年教师。与官媒定调相反，湖南省永顺县的小学语文老师李甜甜在微博上发文声援宋更一，并斥责利用网络煽动民意的告密学生，批评开除宋更一的学校、官方的报道以及沉默的知识分子。李甜甜发表的上述微博导致已经怀孕数月的她被当局强行送进当地一家精神病院。有评论指，中共将正常的孕妇关押精神病院是反人道的纳粹手法。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周四中国网络社交平台微博出现自称李甜甜亲姐姐发的帖子，披露李甜甜已经从州精神病院转入县人民医院治疗。该文称，李甜甜上大学时患有抑郁症，一直未能根治。今年4月份病情加重，精神病医生建议她系统性治疗，这段时间是在休养治疗。该文还称，网友认为李甜甜被强行送精神病院是个误会，李甜甜是被她在县教体局工作的三姑父等人劝说下去精神病院的。这位亲姐姐的帖子声称，那条微博李甜甜发了以后，自己也觉得不妥，所以及时做了删除，县里工作人员也找她核实了情况。该帖却只字未提李甜甜向社会求助的微信中所述教育局和公安局还有医院的人登门威胁，以精神有问题为由要求我住院打针治疗，否则将开除和抓捕，和十几个人推开门把我手机抢了等威逼强迫和侵犯人权的情节。一些网友在转发上述帖子时对其提出质疑。在美国的人权律师陈建刚发推表示，囚禁李甜甜让他完全失声，控制胁迫或冒充家属宣布李有精神病，控制李的未婚夫让真正为李说话的人成为嫌疑人，非家属被排除室外。前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元发推指出，这个微博注册于2014年，此后长达7年多的时间里，也就今天发了这一条帖子，又怎么确认发帖人就是李甜甜的姐姐呢？不久前，卸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转发上述帖子时写道，我相信这些是真的，因为有哪个亲姐姐、亲妈妈会受胁迫，对众人编造假话，说自己的妹妹和女儿得了有时不能自控的抑郁症。上个月，网球运动员彭帅曝光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丑闻之后，胡锡进也接连发推或发布一些看上去像真实的图像信息，试图让世人相信遭删除微博和与外界失联的彭帅平安而且自由，被认为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
我是有只狐狸看月亮的作者李甜甜。
现年27岁的李甜甜是湖南湘西胡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一名乡村小学女教师，也是一名诗坛新秀，著有诗集《有只狐狸看月亮》。两年前，她在公众号发文批评上级各类形式主义检查影响正常教学工作，受到社会关注后，中国央视、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表示支持。李甜甜的工作生活看来未受地方官员干扰。李甜甜再次受到社会关注，是由于她在微博发文声援遭学校开除的上海女教师宋更一之后， 被送精神病院而向友人求救的信息曝光。12月17号，注册网名为湘西教师李甜甜的微博写道：再次为宋老师声援，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这条微博指出，作为同行，他认为宋老师的讲课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学生、开除他的学校、官方的报道以及沉默的知识分子。此前，上海震旦学院东方电影学院讲师宋更一上课时被学生偷拍的评论南京大屠杀的视频已经在网上流传，官媒称引起了众多爱国网民的愤怒。李甜甜在微博中表示，结合宋老师讲课的前后语境，他没有煽动和挑衅，也没有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一微博还表示，对这群学会了告密、断章取义、讥讽老师、利用网络煽动民意的无耻的卑鄙的行径的学生感到悲哀。上述微博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上获得大量转发，推特上有网友评论称，李甜甜仗义直言，是强国仅余不多的良心。然而李甜甜在发出上述微博两天后，再发微信称，头天夜里县教育体育局和公安局的七八个人登门称他有精神病，如同宋更一是汉奸要枪毙。微信称，教体局和精神病院人员又来了，强行送他进精神病院，并把手机抢走。随后网名默默的网友发推转发了李甜甜失联前给一位陈老师发出的求救微信，微信称这条信息是用藏在内裤里的手机发出的。默默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他目前身居中国大陆以外，李甜甜的朋友们委托他在海外发布有关李甜甜的消息。他说，李甜甜已经被关押在一个叫做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
现在四年在精神病院，现在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络的。
这位与李甜甜在国内的友人保持联系的网友担心，在网上为一位同行说几句实话的这位年轻女教师，成为另一个被精神病的泼墨女孩董瑶琼。李甜甜的未婚夫王先生在回应网友的电话询问时披露，李甜甜已怀孕四个多月，他们这次见面本来准备办理结婚证。他表示，周三他和李甜甜的母亲一起去精神病院，但院方以他不是直系亲属为由拒绝探视，最后只放李甜甜的母亲进去。王先生表示，他未婚妻没有病，更不该被隔离。王先生周三在微信发布的一份声明上传后不久遭屏蔽。美国之音连续两天拨打李甜甜和王先生的两个手机号码，均无人接听。目前李甜甜声援宋更一的微博已被删除，他的微博账号遭到民族主义色彩鲜明的粉红群体攻击谩骂。湖北独立作家诗人李学文12月19号以来连续在推特上发表诗文，呼吁各界关注李甜甜事件。他写道，我曾经大学毕业后当乡村教师一年，李甜甜事件让我必须站出来，写给湖南湘西自治州教育局的公开信，还李甜甜自由。这位独立作家还提到了前苏联的老传统，把诗人关进精神病院。几天来，因上海学生视频举报宋更一老师事件引发的李甜甜因为发表个人观点而被精神病的事件迅速发酵，许多网友模仿李甜甜清新自然的诗风写诗或发文表达支持，也有人打电话给中共永顺县委宣传部、教体局、公安局和关押李甜甜的精神病院，在网上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公众声援舆论压力。美国之音致电名为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时，对方称不能透露任何病人的信息，也没有否认李甜甜在此住院，对记者的询问仅回应称不知道。
我们不了解病人的任何情况，我也不知道在这里住院不，所以我先跟你说明情况一下。
就是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儿吗？
我不知道。
你确定他不在这儿吗？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
就是你不确定他在不在这儿是吧？
我不知道，我们这办公室我们不知道病人的，所有住院的那么多病人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好几百人。
是啊，那就是能不能麻烦你们去了解一下呢，有没有这个人呢？
关于我们这里住院的所有的患者，我们都无法给你提供任何信息，知道吧？
是，
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对，那就是说你现在不能确定他在不在你们这儿，是吧？
不知道。
中共永顺县委宣传部办公室接电话的一名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不了解李甜甜老师的情况，但是会把记者提出的问题记录后向上传达。这名工作人员介绍说，该县委宣传部的工作流程是需要中宣部发公函后方可接受外媒采访。
你们是不是了解他现在人已经失去了自由，对外跟外界已经失去了联系，了不了解这个情况？他是就是怀有身孕。
这个、我个人的话不了解，我个人的话不了解。嗯，
对，那你们能不能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如果这
个
是、
哦、好的，我们这边会进行登记，会进行反馈的，好吗？嗯、
是，那就是说是谁能够接受采访呢？
我说了，我们是可以接受采访的，但是说需要发公函呀、啊，我们这边是有一套完整的流程的嘛。
网名鲜鱼桂鹅的推特网友表示，将正常的孕妇强行以精神病收押管制，且戕害摧毁人的意志精神等，这是中共反人道的纳粹手法。推特网友川河咖啡表示，李甜甜写了篇小作文声援宋老师，怀孕四个月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了。这位网友写道，宋老师都没被抓起来，怎么帮宋老师说话的被抓起来了？果然执法看地方心情。还有推特网友讥讽说，中国有两个乡村，一个叫李子柒，一个叫李甜甜，一个是世外桃源，一个是精神病院。身居海外的网友默默表示，宋老师和李老师这两件事再次证明中国现在越来越收紧言论空间，连对某个问题提出质疑和对某个人表达声援都有很大风险。
宋老师他那个事情只是说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收缩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越来越，就是说在习近平之后嘛，他就是越来越收紧这个言论了。以前你质疑一下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不要来批评就好，是吧？以前就是批评有风险的，现在质疑也都是有风险的了。
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中国著名高校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侦探学院开除宋更一老师的做法太武断了。这位教授表示，人生在世就要说话，比如老师天天靠说话吃饭。他说，人只要说话，哪有不说错话的？除非不说话，说话就难免有对有错，都是正常的。这位教授还指出，文明国家都有宪法保障言论自由，而不让老师说话，教学怎么进行？他说，教师传授科学和文明，宋更一老师在课堂所讲并没有什么错，却被加上罪名开除，这种处理方法是不得人心的。这位中国教授批评习近平上台九年多来走回头路开倒车，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不走了，却向毛泽东的老路倒退。他说，你说他999句歌颂的话都不顶用，只要说出一句真话让他不爽，就把你打倒开除或者取消福利待遇。原北京大学学者夏业良博士2009年5月发表给时任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富有挑战意味的公开信，要求其为中共喉舌央视未完工的总部大楼配楼发生严重火灾向社会道歉。后来这位以坚持传授自由经济学理论和启发年轻人独立思考而备受学生欢迎的原北京大学学者，成为2012年习近平就任党总书记开始整肃敢于坚持表达独立思想的人士以来第一位遭解聘的高校教师，也是较早遭到学生举报的中国高校任课老师之一。这位在北大任教长达13年的自由派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校方称解聘他的理由是教学业务水平问题，而不是政治思想问题。而后来官方把找其他借口开除教育界批评人士的做法称为夏业良模式。近年来，有些中国教师和知识分子因言论触犯当局而被直接抓捕判刑，不再采用找借口处罚的夏业良模式。2016年，原中共云南省委党校讲师子素因网上批评言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服刑4年，今年早些时候刑满出狱。 2021年，贵州师范大学的杨绍正教授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监视居住五个月后被批准逮捕。2018年，85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批评中共领导人大撒币外交政策而被失踪三年多，至今下落不明，所犯何罪官方并未公布。夏业良认为，宋更一事件和其他教师因为讲课或发表文章而被整肃的案例，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正在开启文革 2.0 的严酷打压异议和迫害敢言人士的黑暗时期。
他们不要这种真的一种开放式的国民教育，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党化教育，也就是说说假话。文革时代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说明明是假的东西，让大家都要接受那些假的东西。
宋更一事件和李甜甜事件在中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应，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大辩论。有网民跟帖指宋更一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要求他道歉，向30多万遇难同胞道歉，向全国人民道歉。西安网友董迅转发宋更一谈论南京大屠杀的那段课堂经过编辑的视频后，被误认为他就是偷录课堂视频发到网上的那个告密者，他的手机号码被曝光后，收到大量斥责甚至谩骂的留言，他选择报警处理。12月16号，人民日报发微博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0万以上，铁证如山，妄加揣测，质疑历史真相，枉为人师，忘却苦难，否认他国恶行，枉为国人。不过仍有许多中国网民力挺因为教导学生不要永远去恨而应该思考战争由来而被校方开除的宋更一。网友默默认为，宋更一和李甜甜都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
他并没有说任何一个个体的话，他只是在说在客观的立场上面说啊，我作为一个老师，我认为他这个事情说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并没有什么攻击党啊，攻击政府啊，怎样怎样的。他仅仅说一句这样的话，都直接被抓，被送到精神病院去。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今后在中国，你如果说任何一个人啊，你想声援别人的话，都会变得很危险。
不少网民也认为，宋更一在课堂上谈历史问题，讲应该思考战争原因，教学生不要永远去恨，鼓励严谨治学的精神，提倡尽力求索事实证据，探究重大历史事件真相，都符合教师的授业解惑之责。宋更一在课堂上指南京大屠杀30万人遇难的数字是一个据估计得出的概述，认为缺少有名有姓的证据支撑，应该进行严谨调查得出确切数字等说法，引起中国大陆大批网民强烈反弹，被称为汉奸，宣扬日本右翼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据史料记载，毛泽东1964年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人士的时候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类似的话，这位已故中国领导人说过多次。夏业良教授指出，南京大屠杀事件是近20年来才在中国官方宣传中反复出现，他直到上大学时都对此闻所未闻，当时的中小学教材也未提及。在北大遭开除后，接受美国家图研究所聘请，在该机构做了几年客座研究员的夏业良表示，当年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似乎没有看到过那些受害人数的直接证据，
不管说是30万也好，20万也好，最好是有直接的证据，就是他当时军事法庭他如果说的话，应该是有一些或者是证人啊，或者证据啊，应该有一些直接的东西，他好像都没有看到过。
夏业良还表示，在正常国家，宋更一在课堂提出那些问题来讨论是可以的，没有太大问题。
当然教师在课堂上是可以讨论一些问题的，可以作为一个议题，老师也没有说给出一个最终的确定的答案，只是让学生去更多的多方面的搜集信息去了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作为一个教师，他不是一个最终的权威，他是可以把一些有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提给大家去思考，去阅读，去搜集更多的资料我觉得这个教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维基百科中相关问题的条目指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总死亡人数在中国及日本史学界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相关条目中还有一份死亡人数表格，上面列举的包含平民和士兵在内的估计死亡总人数从 1.3 万到40万不等。近年来的一些案例显示，中国一些高校存在着政工系统鼓励学生告密、加紧禁锢思想控制言论的现象。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唐云、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教授、贵州师范大学的杨绍正教授、山东工商学院政治系主任、烟台市芝罘区党校教授李默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清、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菊红等都因课堂或网上言论遭到开除、停课、解聘、降级、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罚。曾在北京大学遭到学生举报在课堂发表反共言论的夏业良教授表示，文革和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很多政治运动中，举报别人的人到头来也会遭到其他人举报受迫害，这种你搞我我搞你的事例不胜枚举。
如果鼓励了这样一种无论叫告密文化还是举报，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在鼓励这个中国这些小人，就是你从举报中能得到个人的政治上的这种回馈好处，对吧？升迁。那文革时代包括过去共产党搞的历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有人，特别是对你情况比较了解的一些人，说出你家里的一些事儿，或者你平时日常生活中说过什么话。所以这样的往往就是因为一个人说了一两句话，结果就他的政治前途甚至他的生命都被剥夺，家人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过去的中国这样的事情非常多，难道现在又要翻过来又要重走一遍？
201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感言的副校长吴小球对严重侵害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高校学生告密现象发出了批判声音。这位经济学家对该校财政金融学院毕业生发表演讲时强调，不告密是有良知的人应该守住的人生底线。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